赐我们圣洁形象，但我们却显着离弃你，不再与你同行，因着罪放纵自我，因骄傲走黑暗的路，你却差你的儿子使我不知灭亡。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愿做你子民。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全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我们的神，荣耀的主，我们渴望你的再来，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接我与他同住，在那里没有伤痛，也没有悲哀与眼泪，只有你荣耀同在和永远的欢乐。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愿做你子民。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全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
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会被名利财宝所诱惑，被罪恶私欲所牵引，被挫折困难所迷惑，但是当我们在祷告读经的时候，借着信心回到那哥哥他的山顶上，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恩被钉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那十架古旧的十架能够带我们脱离这堕落的世界，有一天进入永恒的国度。下面这一首诗歌是一首新的诗歌，台上的带领敬拜的我们会唱第一段，如果有会唱的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我们唱，如果你不会可以在第一段的时候思想歌词的意义，在后面跟我们一起进来。让我们想着这一句诗歌，当岁月渐渐消逝，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古旧世家。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
人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逝去，世上并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我救主曾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逝，世界成过 去，我仍愿依靠不就是家。
人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逝去。让我们回到第一段，请 PPT 的同工换到第一段。
人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逝去，世上并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我救助曾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不就是家。我深信基督既为人受死十架，岂能使你生命改变？因为他曾改变我，赐我新生命，我情愿靠近十架身边。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我救助曾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不就是家。我深信人生虽然如迷难测透，有一天这一切将结束，但也许我能得胜死亡与黑暗，到天家与我良友同住。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我救助他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
在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
我相信在那哥哥他山顶上，我救助人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
当岁月渐渐消逝，
当岁月渐渐消逝，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是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眼所能见所能触摸的，都不是存到永远的。 主啊，我们存到永远的都是借着盼望在信心里，是那看不见但是是有确据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好过那世上的财宝名利。主啊，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借着信心怀着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仰望父神你自己。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像我们诗歌里所唱的，我们要将一生放下，唯有依靠古旧世家，也要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来追求你，单单的来降服于你。主啊，在名利在宝座面前都不屈膝，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匍匐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以祷告的心来回应我们神对我们的爱。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弟兄姐妹，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姐妹们，
是我力量盾牌，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
感谢主，阿门。
让我们一同站立，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使我们在诸多的试炼中仍有平安和喜乐。感谢主的应许从不落空，使我们不仅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今生的恩惠与慈爱伴随着我们。愿圣灵引领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使我们在传讲福音和为主做见证时满有来自神的能力。愿下面几次的布道会都满有主的祝福，愿主掌管每一项事项，愿与神和好归入主的名下的人大大加增。愿主看顾我们中有各种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身体有软弱的，还是工作生活中有需要的，愿我们不论在什么光景下都能常常仰望主， 倚靠主，将重担交托给主，因为耶稣基督的轭是轻的。最后，愿我们能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甘心摆上我们的一切，也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奉献。感谢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若能说万人方言，我又会唱天使之歌，在我内心却没有爱，话语歌声都属虚空，请我所有愁急贫穷焚烧几身，在所不惜，在我内心却没有爱，虽舍牺牲与我无异，恳求圣灵降临我心，
降临我心，
感化熏回，
感化熏回，
使我完全，心中有爱，到我眼睛，得真
是我的自由，
赞美敬拜。
今天正道的题目不再是我。正道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齐声诵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因着你的慈爱，我们的人生成为美好；因着你十字架上显明的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心思意念不断地被你更新和改变。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成了圣洁的国度，成了属你的子民，成了有君尊的祭司，这样很宝贵很尊荣的一个身份。我们都为这些恩典来献上感恩。谢谢你，你也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让我们在地上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说今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认清我们到底是谁，也认定我们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请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成就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小的时候，在大陆生活的时候，每家有一个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就是我们的身份的证明，所以你要办什么事情你都要有那个证明。到了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后来就变成身份证，所以你走到哪里你要办事情哈，你要有一个身份证证明你到底是谁。如果没有那个身份证，办起事来就很麻烦。你去银行也好啊，去办护照也好啊，办什么事情他都要让你证明你到底是谁。所以你到底是谁呢？我到底是谁呢？我们的人生在地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目标？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新生来到这里第一件事情就要办 ID 卡啊，你要证明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要出国就要办一个护照，走到哪里啊，在你拿到美国的驾照之前，通常用你的护照来作为你正式的一个身份的证明。几个月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这个生病了，医生给她开一种药是抗生素。那美国你要取药啊，开药这个不是随便来，不是你想要买什么药就买什么药，医生特定的给你开一种药啊，然后约定一个时间，药准备好了你去取。我们姊妹去取的时候，她要检查你的是不是这个开药接收这个药的人，所以问了她的姓什么，然后他生日是什么，就把药拿回来了。但没有想到就这么巧，在拉法叶这样小的一个地方，两个人的姓是一样的，生日也是一样的，而且呢同一天到同一个药房去取药。但我们姊妹先取一步，结果把这个别人的药就取来了，本来是抗生素，结果吃成另外一种药，发现以后就觉得啊，是不是会有危险，很危险的，你这个身份如果搞错了的话，别人会给你开错药的。如果你身份搞不清楚的话，别人会给你提出对其他人的期待放在你的身上，对其他人的要求放在你的身上，会对待你像对待其他另外一个人一样，因为这个身份搞错了。如果你认不清你自己的身份，如果对于我是谁，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你心里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的话，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就替你下定义的，社会会把他们的观念强加于你，你身边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配偶，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常常会遇到这个身份认定的难处，看起来像华人，但是它里面完全是美国人的文化，美国人的生活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有人给他们起个名叫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有一个，我以前遇到一个宣教士啊，他是美国人啊，他说我不是香蕉，我是煮熟的鸡蛋。就是外表看起来是白的，里面是黄的。我们来到大学城里面，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文化，各个种族，来自不同的地区，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会遇到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人。人又特别好奇，我们遇到一个新鲜的东西，我们就想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回事啊，碰到一个新鲜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想打听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星期五一个女同学跟我分享说，她来美国以后碰到两家的人，让她觉得很新奇。一家人是已经在一起同居了很多年了，都生了三个孩子了，但是他们都没有结婚。另外一家是两个女的结婚，然后领养了好几个中国大陆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说这样的婚姻到底是怎样的婚姻？我们很容易就迷失在这样一个 多样化的生活状态的当中，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的话，当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发现你到底是谁，认定你的身份之后，就会帮助你分辨这些各式各样的生活的方式，到底什么是对的，到底什么是符合神心意的。你会变得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不容易屈服于别人对你的要求啊，环境的压力。我们常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要求说环境改变，找不到工作最好快快找到工作，学业上遇到难处最好是把神把这个难处拿掉。但是你要注意，当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面前，我们祈求神让改变那个环境的时候，神的注意力常常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因为神要借着这些的环境，借着这些的人，借着这些的事情来改变你我，要让我们发现我们到底是谁。当如果我们能回到主的里面发觉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减轻了许多的这种惧怕担心，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满足，而且让我们常常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再迷茫。我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而且只有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优先次序是什么，什么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现在如果让你讲出来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五个价值的观念，五个最核心的你人生的价值，你可以讲出来吗？又问说这个教会在这里啊，什么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对于这个教会来讲，什么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的观念，我们可不可以讲得出来？这些的问题都跟我们是谁，我们教会是什么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是帮助我们回答这两个很关键的，一个我是谁，再一个我们该干什么，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是谁？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指的是谁呢？唯有你们。如果你读到第十节，你就知道他讲把这个你们进一步的解释。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所以你们是指谁呢？是指神的子民。从前不是神的子民，但是现在如今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你们是指谁？是指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一批人。17年前，1995年12月份，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在那之前不算作神的子民，但是在那一刻当我做了决定以后，现在我就知道我是神的子民。从前我不知道神的连续是什么，但是那一刻以后我就蒙了上帝的连续。2个星期以前，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在张德健长老的布道会3天的聚会当中决志信耶稣。在你们决志之前那一刻，你不算作神的子民，但当你做了这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以后，你就被算作神的子民。从前你是没有蒙连续，但如今你已经蒙了连续。今天有多少人参加受浸班的举下手好吗？感谢主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这一次决志，有一些人是以前决志的啊。那你们要清楚啊，现在你们已经过来了，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是蒙连续的人。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从小就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你问他说你什么是信耶稣的，他可能讲不清楚啊。他填表他说我19岁，那我信耶稣可能已经19年了啊。感谢主哈，从小就蒙神的恩典，可能讲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但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子民，他是蒙连续的人。这个就好比说你坐飞机从国外飞到美国来， 可能有些人很兴奋，第一次出国，你睁大眼睛，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要看一看，刚一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那个海岸线是什么样子？如果在白天，你可以看见啊；如果晚上，你可以看到那些大城市那些灯火，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进入美国国境。但有些人哇，很累，上了飞机就开始睡觉。所以什么时候你进入美国国境，你并不清楚，但一睁眼睛，你已经到这里了，是一个道理。不管你是很清楚啊，是什么时候决定信耶稣的，还是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很渐进的一个过程，你讲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你此时此刻，你清不清楚是最重要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神的国当中，是属于神的国民的？你知不知道你从前是不蒙连续，但如今你已经是蒙连续的人？唯有你们，而且唯有你们呢，唯有这样一批人，在这之外的，不管你拿多高的学位，不管你做成什么样的学问，不管你挣多少的钱，不管你的家庭多少的显赫，不管你做了多少好所谓的善事，都没有办法成为这一批人。唯有你们，唯有你们，第一个哈，我们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拣选的。拣选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啊，我们买东西要货比三家，常常要选东西啊，选好了以后再去买。申请学校你要选择，你选择学校，学校也在选择你啊，你要选太太，太太也在选择你啊。美国今年选总统哇，很不容易哦，层层的筛选都有条件的哈，看谁有口才，看谁有资历啊，看谁过去的这个政绩好啊，所以人的选择都是有条件的，上帝的选择也是有条件的，只有一个条件很清楚很明白，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这一个条件，你选择进入到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你选择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儿女，你选择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拯救。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是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两次告诉我们，你要有这个身份一定是在基督里，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长得帅穿得潮，不是因为你很有学问你很聪明，不是因为你是好人做了许多的好事，都不是的，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完全出于上帝的慈爱，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白白给我们，是因着信，是你选择啊。上帝定了一个规矩，只是在基督里的人才能被拣选，我们的选择就是进入到基督里，你就成为这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讲这句话的人是谁讲的？彼得。彼得很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被神所拣选的？彼得的出身很卑微的，他是一个打鱼的，他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如今他竟然成为教会的基石之一，他成为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个关键人物，打开向犹太人的福音之门，五旬节的时候是他站起来代表十二个使徒向当时的人宣讲福音，1,300人信主，是他打开了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门啊！神差遣他去哥尼流家，第一次在外邦人当中去做见证，全家人信主。彼得很清楚，他能够有做这些事情，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么的有学问，有多么的聪明，他出身多么的显赫，完全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是神被神拣选的族类。彼得一见到耶稣，耶稣就把他名字改了，以前叫西门，耶稣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叫西门，要叫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一个牧师啊，这个写了一本书，就写彼得的生平，起个名字，那本书的名字叫顽石点头，就是神怎么在这块 本来好像不像石头的彼得的身上，不断的塑造他，不断的改变他，因着神的无条件的拣选啊，完全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慈爱，让这样一个彼得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变化。虽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高的时候啊，他可以啊讲出耶稣是谁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上耶稣给他很高的评价，但几分钟以后他就落到低潮啊。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害，要被杀，彼得马上说不可以不可以啊。耶稣说退去吧，撒旦，退去我，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有高的时候，他可以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行走在这个水面上，但几分钟以后啊，当他怀疑疑惑的时候，他就开始下沉掉到水中，就是这样一个彼得。但如今可以成为教会的基石之一，完全是神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彼得所以很清楚，所以当他对这一些基督徒啊，遇到患难当中，这些基督徒面临各样逼迫的，在世上都不被人看好的这一批人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要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在最后的晚餐上，彼得信誓旦旦地对主耶稣基督讲说，即使众人都出卖你，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我会跟从你一直跟到底的。但没有过几个小时，他就在人的面前三次的否认耶稣。彼得知道的，他今天的人生不是靠他自己，是靠上帝完全的恩典。只要在基督里，这是彼得的好处，不管他是高潮低潮，遇到什么样问题啊，遇到困难软弱的时候，他都再回到基督里，再回到主的里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认定你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啊？你是蒙上帝拣选的，是在这个世界历史还没有开始之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拣选了我。第二个，我们的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讲到我们的血统，英文叫 royal priesthood， 是有君王的血统，是皇家的血统，因为我们有天上一个父亲，他是天上的国王。我们借着信耶稣被 adopt 被领养，进入到这个皇家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上君王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祭司是什么意思啊？在旧约时代，特别有一批人是祭司，只有祭司能够亲近上帝，只有祭司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圣殿服侍上帝，不需要经过其他的媒介的。其他的人要献祭，不能自己献哦，要找祭司，要把他的祭物带到祭司这里，祭司才能代替他们进到神的面前去献祭。所以什么是祭司？祭司就是可以直接亲近神的人。你我是有皇族血统，而且可以直接亲近上帝的人，不用找关系了，不用再铺路了，不用再打通各样的关口了，你直接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和上帝之间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中介，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只要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祭司第一个好处，你我今天可以直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第二个，什么是祭司？在启示录五章第十节讲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可以直接进到上帝的面前，同时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代表上帝执掌王权，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做神与人之间的连接，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在一个小城里面有五个孤儿，有一天听说国王要来领养他们，做他们的养父。村里的人随着自己的想法 揣度这个君王的意思，就给这五个孩子提一些的建议，说你们要准备一些的礼物送给这个王，才能讨他的喜悦。第一个是一个小男孩，他的手很巧，很会雕刻这个木头，所以他知道国王要来领养他的时候，他赶快就拿起他的雕刻刀啊，找了一块木头就开始要雕刻，要精心制作一个啊那个雕刻作品送给这个国王来讨他的喜悦。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子，她的手也很巧，但她的长处是画画，所以她马上就拿起她的画板跑到一个山坡上开始作画啊，要做她人生最好的一部作品，要送给这个王作为一个礼物。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子，她很会唱歌，所以她就选了一首她最拿手的歌，她就开始练习啊。第四个孩子呢是个男孩，他很会读书，他知道国王要来的时候，他赶快找了很多的书，他就博览群书，他要在这个国王来的时候向国王显明他多么的聪明，来讨这个国王的喜欢。第五个小女孩，她什么也不会做，她觉得她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她平时所做的就是守在那个城市的那个大门口，看到有路过的人他就找机会去帮助他们，如果有人累了就帮他们找一个地方去休息，如果那个马渴了就带着那个马去饮水。有一天一个陌生人骑着一匹马进了这个城，小女孩看到以后马上就跑过去去欢迎他，就跟他打招呼说，哎，你这次来这个城市要做什么呢？陌生人就告诉他说，我是来找人的啊，而你看你这个样子一定是很赶了很远的路啊，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小女孩就很殷勤的给他搬来椅子让他休息，然后带他的马去给他饮水。这个陌生人说，好，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去找人，等找到以后我再回来再来找你。过了一会儿这个陌生人就回来了，小女孩就问他说，你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他说，我找到了，我碰到第一个孩子，他在很专心在雕刻他的作品，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话，等我完成这个作品我才有时间给你。我找到第二个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山坡上专心的作画，我说我可以跟你讲话吗？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很忙啊，我要为我的国王预备一个最好的礼物。我碰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正在有一群人围着他在那里唱一首很美妙的诗歌，我也想打断他都不可以，他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我找到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正在专心的读书，专心的预备，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他。小女孩一下就知道了，说，哦，原来你就是国王吗？原来你就是来领养我们的那个国王吗？他说，我是的。国王说，我在我的王宫当中的时候，人们对待我的态度都是这样，想要来送礼物讨我的喜欢，来换取他们要得到的东西，但是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心，是你的时间，是你自己，只要你肯花时间来陪我，只要你肯花时间来对我讲话，那是我最喜爱的儿女。所以他就把这个女孩接到他的王宫当中做他的公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的身份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要看你有没有向着他的那一颗心，肯不肯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你可能很忙做很多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时间跟这位君王去亲近，去认识他，去经历他的慈爱。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专车，是专用的啊。这个席位是专门预备给某个重要的人物的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他坐的飞机都是专门定制的，专门给他使用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一群人的特点是专门属于上帝的，是归给他的。人非圣洁，不 不能见神，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标记，中国人有以中国为骄傲的一些的东西，美国人有他值得骄傲的一些东西。我们属于神的人，什么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圣洁，是神的品格，是我们专心分别自己为圣，归给他来专门的使用。第四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一样东西的价值不在于这件事情的本身，这件东西的本身常常是在于它是属于谁的。拿破仑的一支用旧的牙刷要卖多少钱呢？21000美元。一个破牙刷谁肯花这么多的钱去买？因为拿破仑曾经用过。肯尼迪总统的一个高尔夫球棒拍卖的时候卖到772555美元。为什么？因为这件东西是跟一个名人、一个总统联系在一起。一件东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本身，常常在于它是在谁的手中。金子和泥巴哪个更有价值？金子啊。但是如果在一个农民的手中，他一把的种子要撒，哪个对他更有价值？是泥巴还是金子呢？一个泥巴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什么太高的价值，但是要在一个很有高超技艺的陶匠的手中，这一团的泥巴就可以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的作品。一件东西的价值往往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取决于它是在谁的手中。你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吗？一支铅笔在5岁的孩子手中也可以涂涂抹抹一些的线条，但过不多久就被扔到垃圾堆里了。但是如果在毕加索的手中，这一支普通的铅笔画画写写就成为价值连城的艺术杰作。一支普通的木杖驱赶动物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在摩西的手中，它可以使红海分开。5饼2鱼，一个小孩子的一顿午餐，如果在一个孩子的手中的话，但是在主的手中可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一只弹弓就是小孩子手里的一个玩具，但是在大卫的手中可以成为威力无穷的武器。十字架本来是杀人的刑具，是羞辱的记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它的意义完全被改观。今天我们可以挂着十字架作为项链，作为装饰。一件事情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是在谁的手中。你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吗？要把你的希望、把你的梦想、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儿女、把你的事业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它的价值取决于在谁的手中。我们是属于神的。世界的人常常用属相、血型、星座、生辰八字来找说你有什么特点，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什么的？属神的。我们有神的属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有第五个，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我们从哪里来？黑暗中来。我们都可能有一些黑暗的过去，一些不堪回首的事情，但是那个在基督里，一切旧事已经成为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次在密苏里的时候，我有一次的经历是去看当地的一个溶洞那个溶洞其实也不是很大有导游带我们一批的人进去看，那个导游就一直一路的带领我们那个里面要打着灯光，把里面的钟乳石印的都非常的漂亮。导游一直引到我们到洞的最里边，然后让我们说找一个地方站好了，站稳了，我下面要做一件事情了。他说我要把所有的灯光熄灭，让你们体验到什么叫在黑暗当中的感受。当他把那个灯一熄灭的时候，真是你动都不敢动，真是伸出手来你看不见五指。 导游就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再待上几个小时，你的眼睛就会出问题，要待上几天的话，你眼睛就会瞎掉。我们都曾经从黑暗当中经过，但是如今我们是已经在光明当中，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必进入到耶稣的真光，与他永远在一起。耶稣说，我是世上的真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我们都有过去，过去对我们现在的人生都有一些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塑造，一个的积累。但是你不能停在过去，不要让过去成为你的监牢，因为我们离开过去，我们会进入到光明的未来当中。你要看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身份，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专门为神所使用的，你是属神在神的手中的人。我们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但盼望我们能够走出过去啊！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手中都会被神所使用，包括你的过去啊！神会让你从过去当中走出来，医治你的过往的经历，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我们是被拣选族的。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天上有一个父亲，天上的君王。我们的国籍属于圣洁国的。我们在地上还要在加入美国籍做美国人，还是留着中国籍做中国人。你不管地上你是什么样的国籍，记住你是圣洁国的国民，你要做美国的国民，你要做一个圣洁的美国的国民，你要做中国人，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中国的国民。你有地上的身份，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更尊贵的一个身份，你是天上派下来的尊贵的大使，圣洁的国民要传扬上帝的荣耀在地上。你的属相是什么？是属神的。你从哪里来？是从黑暗中来。要到哪里去？是到光明中去。盼望大家，你如果这样思想下来，能够把刚才那段经文就背下来，如果能够把它背下来，这些信息就可以深深的印在你的心中，记得你是谁。我们的使命最后他讲，要叫你们宣扬上帝的美德。上帝被称为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传扬神的美德。谁来传扬？要叫你们，凡是过去不属于神如今属于神的人，是你们去传扬啊！是谁去传扬？是你们过去没有蒙怜悯但如今蒙了神的怜悯的人，你们去传扬，我们去传扬啊！感谢主，这个学期上帝实在是恩待这个校园，恩待这个城市，不断的带很有恩赐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张德健长老啊，两个星期之前在我们当中传扬上帝的美德。但不光是张德健长老有这个责任去传扬神的美德，你我都是在这里，都是在那个你们当中，要叫我们去传扬。马上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唐崇荣牧师就在我们当中开布道会了。基督徒注意，你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你要很小心，他不小心他就会骂你们。他不骂福音朋友的，专门骂基督徒啊！如果你去参加布道会不带福音朋友去的话，他会说你这个基督徒做得不好。为什么来参加布道会不带福音朋友来啊？传扬福音的责任是谁的？谁的？我们的。要叫我们，要叫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让我们这些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这些圣洁的国民，让我们这些已经属于神的出了黑暗入光明的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怜悯，我们只要承担这个职分。传福音是谁的责任？再过几个星期，芝加哥会有一批十几个弟兄姐妹来短宣，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传福音啊，是我们的责任啊。你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唐牧师可以，张长老可以，短宣的队员可以，我们都可以的。感谢赞美主。前两天听到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啊，她妈妈信主了，她妈妈在我们当中聚会一段时间啊，每一次我们在团契当中传了福音，我们呼召的时候，很多人一个一个觉知，她妈妈一直没有觉知啊。但每一次我们都会问她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信耶稣啊，直到她走最后一天，我记得我们还有一次的福音分享啊，没有做决定啊，感谢主。回去以后自己祷告，女儿劝她要祷告啊，东西丢了要祷告啊，生病了要祷告，祷告以后她自己经历上帝啊，在国内她自己觉知信主。我们可以的，像你的妈妈，像你的爸爸，像你周围的人，我们可以的。这是神让我们去宣扬上帝的美德，这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是谁去传福音？不光是牧师，不光是执事，不光是小组长，不光是这些同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的。我很受激励，两个星期以前很受激励，星期五的布道会之前一天，星期四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啊，14个同工来，我一问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传福音，以前从来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正式传过福音的。其中有几个姊妹是8月份刚刚受洗的，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训练以后，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带人觉知信耶稣。我们可以的，你可以的，认准你的身份，依靠圣灵的大能。主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为叫你们去结果子。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凡奉主的名向他求什么，他都会供应我们。今天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哪些人的名字现在出现在你的心中，是需要听到上帝的美德的？哪些人？你可以打一个电话给他，可以发一个邀请给他，可以向他去做见证，可以邀请他来参加布道会。我们来复习一下哈，盼望我们把这句话背下来，你就能够帮助我们认定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哈，把它背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请大家一起起立。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怜悯以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 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求，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求，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
主啊，是的，我们何等盼望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你的名被万民所尊崇，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就求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尊贵的身份，我们在地上有这样大的使命，但是这一切的成就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能力，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在我们的附近的地方，周遭的地方，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地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为主去做见证。就求你来恩待我们，用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刚强壮胆，做你福音的使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许多的机会，摆放了这样许多人的灵魂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这是有上帝的眼光，有神国度的眼光去为主摆上自己。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
请坐。